好，我们接着来看1233页，1233页叫四难哈。四难就是说，那我们如果最主要是讲说，那我们见到空，那这个空是不是完全都没了？这个都没有，那会不会产生断灭？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世俗地，我们在观照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观念嘛。所以当我们这个观念如果也存守的话，也帮助我们在抉择，就是证空等人的量，其实这个地方有为难的地方。什么为难？我们再下次摸下，我们只能就道理还有经教里面留下来的去揣摩，因为我们没有证道。但就算我们没办法证道，道理有道理，我们讲比量智，对不对？你不能乱讲，否则的话会产生自相矛盾，是不是？那这个里面差了，就算你我都未证得，那一个恰当的理解可以防止你未证言证，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啊？我们不然容易会未证言证啊，就是说我处在这个，而且会自己去揣摩，揣摩以为这就是一个证的境界，因为世上有这样的人。因为我现在讲说，其实在过去到现在，即便在这个时候里面，这一类的人有没有很多很多？那当然我们也未证，我们也没证。但如果以相对我们所看的，我们会觉得，怎么讲？我们不是说对我们自己所学的完全否定了。因为这样否定的话，你也无法学而修学。但一个人应该不断保持着一种自我观照，而且这种观照的面是多面的。什么多面的？就是我讲的，还是从缘起法，缘起法里面很重要。就是说，除了道理的懂，跟你内在实际心性的转动，其实就要配合的一直观察。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具有多面的能力，来审查你所修恰不恰当。好，像我们现在，我常举那个，有很狂妄，现在为了要推广他的理论，哇，到山下哪里都一直送书，对不对？那对很多人批评，我想就算批评有这样需要这种批评，是不是？那你对某一个人的批评，难道你又忽略这些人其实就算观念错，也不妨碍他也是一个。就像说你现在有一个刚入门三皈依的，当然他还不知道啊，他很愚痴啊，但他已经入门三皈依，有没有功德？有啊。有没有慧根？有啊。你会不会挑出来一直针对他愚痴的地方呵斥？不会吧，你会守护他的善根。那有的人就会开始自己生狂妄，然后就开始大肆批评，却不知道这种批评当中引申对多少人。因为每个人度化因缘不一样，有的人亲近外道都没有受到外道的伤害，反而在外道里面找到学佛的因缘，有没有？我就是我也受洗过，所以要是佛没救我，上帝也会救我啊。但我不是在期待这个，因为被抓去禁一下，哦，那个受洗是这种样子的，那当然是另外一派的了。那我有信，不是信一贯道，不过刚开始是即使是接触到一贯道，他建立起我们的信仰的一些基础，但我没有受到，我们没有丝毫受到影响，这是也许是我们的入道因缘嘛。那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如果这里我们都一直讲甚深般若，你能度多少？你能度的很有限的。以现在要度众生，如果我们一直讲甚深般若，能来听的没几个。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类的人度化，这中间会不会就是说落入世俗地，总会相对啊？为了要接引众生，有时候必须带着有一分杂毒，杂染杂的毒，以便令众生。就像吃药要治病，药其实也是毒啊，不是吗？啊，最近有人给我那个一个喉糖，那个不是喉糖啊，是。其实我以为就是平常这样吃，那医生在那里那不行，那是治病用的。 有喉咙的问题才吃，不能拿它来保养，因为它是在治病，所以你长期吃对身体不好。哦，我不知道，哦，原来有这种道理，哎，一样的道理。所以有些东西会打杂了一个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面，太多众生心想度化众生，各有各的因缘，所以我们才会讲观得莫观失。所以今天如果要真的点名一个人的过失，有时候不适合具名出来。我们宁愿就是说，我们宁愿讲偷盗的过失，但不要讲马上讲谁偷盗，因为这里面因包含这必须要有事实根据。但我们那么讲偷盗不好，可以。但如果要讲说谁偷盗怎么样，这里面你就不能随便谈。但你像随便的谈，其实破坏了有些人，其实因他得度，就算那个人带有瑕疵，但也有人得他得度。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谈，到不得已要谈也要承担起因果而谈。我们要真的要谈一些是非也必须要谈，因为不得已，否则众生会迷惑。但这个观察都隐藏了你很稳定的多方审视审慎思虑以后才做的不得已作为，因为你轻易选一边了呢。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一直以为他的波折很高，他的智慧很高，然后你要发觉我们像我们也不一定很亲近多伟大，但至少还不至于敢狂妄到轻易的去否定很多东西，因为从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观察我们也有很多不足的。那为什么你能观察？你必须要从经教里面各方面的学习看到一个正确的学习所应该记住的资料，这时候你就有可以借由多方面来审视自己的不足，才不至于狂妄自大。而这个狂妄自大恐怕造的伤害比你所修的功德还大。是，所以因此我们在了解一个道理的时候必须要很清楚，否则的话我们看到不知道的时候好像客气，那个半知不知的才狂妄，然后所造的罪才大啊。所以轻易去论说谁对谁错，保留保留，因为你还看不到他的功德比你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懂很多，你懂美多和那一个都不讲话的一生护持道场那么长久的，你功德都还没达到，因为你现在吃的饭都还是他的功德感应来的，你信不信？因为你以为，你不要以为那个我们的很多功德是来自一个真实修来的感应，也许在大团体里面有团体的共业，但也有的是个人修然后感应给大家，那众多因缘不可说不可说，太多因缘，但有时候你会迷失了。所以把自己某分少分德生慢扩大为重大德，其实没有那么伟大。那这个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愚痴？因为你不了解佛法，你少分德而因为大，你才看不到更广更广的意义啊，所以你就偏差了。所以学佛有很多地方必须要了解，那包括这个也是。所以正量上的东西，当我们认为空，那我们证到空的时候是什么境界？那必须要，虽然这是佛的境界，这是圣者的境界，但并无妨于我们用比量智来推一个正确的认知，以便于在我们修习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减增，去减增。这个要知道，像我们现在修禅定，我们也没证禅定啊。好，那没证禅定，那谁来印证？找证禅定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证禅定？现在证禅定有啊，有啊，但你怎么证明？当然，照最后判断它可不可信，还是责任在你身上，对不对？你没证禅定，要找证禅定的引导，那你怎么证明它是证禅定？人家说，人家说的不准啊，人家说也许可靠，人家说的未必准。所以终究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你总是要有一点条件吧。而这个在经教里面有没有？有。所以有些属于正量上的说明，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你不能不知道，因为道跟灭两个是连在一块的。 而灭又跟苦集连在一块，灭什么？灭苦集，修道就是要灭那个苦集。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紧密连接关系，所以你我发觉四谛的关系是脱落的，修行是有问题的。四谛的连接关系是脱落的，修行是有问题的。假如我不知道苦在哪里，你修什么道啊？你也不知道灭是针对什么而灭，你在灭什么？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不可能谈得很深，我们也不要轻易用凡夫心去测想圣者境界，这个有时候都太狂妄。但在比量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依这个道理推这个道理，那来了解圣者的经论的境界，有的东西你会看到还是有规则的，你可以得到一个轮廓，而这个轮廓也帮助你消灾免难的，你不至于说为正言正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认为他自己在正的时候产生众多的这种身心的不安，其实在楞严经里面很多经就已经告诉你有问题。这楞严经里面在讲诸多魔相里面，其实这个魔相在我们心里面其实都是有因子在的啊，还是都有因子在的。然后大家看着哈，若火如所有智能得圣意义者，云何入中论是说无所见为见真实？无所见见真实，这就开始模糊了。好，那再接着来看哈，接着念经了。如云，设作四念，如是形象之自性，岂非无可见？诸佛云，如何见彼性也？曰十耳。然即无可见，名之曰见。那见什么？见什么？无可见，名之曰见。你这个就在一般的逻辑里面，那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吗？对不对？见就是见，不可见就不可见，哪来的无可见之见？那么见什么？所以这个见当然不是眼根见哦，这个见是一种体会的见。见什么？无能见所见。因为能见所见必须安立法，而这个法若无的话，你怎无？我的无就是你要，因为这个是一个逻辑，一切法都是名言实证，所以一切法都虚幻。既是虚幻，我在虚幻众虚幻法当中，我有没有实能见？没有。比如说你在电视里面看的影像都真，哇，什么人物怎么样怎么样，就像你现在看到很多的灾害在电视里面演出来，请问你看到的是什么？实际上看的就是电视而已，只是这电视的影像的知识基础是来自实际灾害，但就实际来讲，你所有看的都是电视吗？有没有任何一点是真实灾害？没有啊，不然那个水就冲出来了，对不对？看水灾，八八水灾，你变八九，因为八八完了摄影，那一看八九看的时候冲到你家来，对不对？不管你它的基础来自于摄影机如何现场播，你看的还是电视啊，对不对？那我们又退一步来讲，当一切都是虚妄，我看到种种影像，但我有没有真见到灾情？我只有见到灾情的影像，我有没有再到见到真灾情？没有吧？没有。所以我之见实无见，为什么？都是影像，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入中论是说无所见为见真实，这个真实就是你看见真实的东西，你就必须把它定义好什么叫真实啊。他说设作四念，如是形象之自性，岂非无可见啊？那这样是不是有所见啊？因为见真实啊，岂非无可见？不应该吧，应该有所见啊。诸佛如何见彼性？变成无自性性，诸法实相，我们用什么心来见诸法实相？这牵扯到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可大了。 怎么证诸法实相，然后就打坐开始盘腿找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我在一直祈求三宝加持让我见到诸法实相，不见还好，一见就表示业障现前，对不对？诸法实相用眼睛去证，用你的地位是少，你应该是照见皆空才见诸法实相，不是你先反过来去找，那根本就岔开的嘛，是是。那就是说，诸佛如何见彼性，见彼实相，你怎么见？应该要知道实相意来自于什么？泯除一切颠倒妄想，所以我们应该是从泯除颠倒妄想里面去见实相。怎么还呢？用颠倒妄想去找实相，不是啊？好啊，所以说然即无可见，明知为见。好，所以无分别智有没有分别？智一旦讲智就有分别，那可是分别什么？知无一法时刻分别，为什么？无一法的。又引证说真实意义超过一切之境，又说佛地前如心心所行，若为佛不见运的，则实力则实力时说之一切法如何不为啊？那有的人就又讲了哈，好，又引证说啊，这个佛地前如心心，那若为，那若因此说佛不见运等，对不对？佛不见运，对不对？那则实力，我们叫做实力，不是知一切法吗？那不是违法的？佛又知一切法，又什么都不见，那怎么个见？好，这不但是佛的境界，也是我们现在模仿佛的境界，试着在我们生活当中跟他相应随顺而行。也就是这其实就是开始在帮助我们做一个抉择。佛实力有知一切法，但佛又无一切心心行，又没有行，又不见应，好，那这样不是相违吗？好，所以我们有没有见？佛有见啊，但见无见啊。所以说第一个见不堕断灭，无见不落自性流，不落有，对不对？就是这样。那我们看他怎么说。曰：言以无见为见者，非说多不见一切境，是说若无明炫义力啊，所见诸法真实有者，则甚根本不漏智应有所得。好啊，是说若无明炫义力所见诸法真实有者，倒是真实有的话，则甚根本无漏智应有所得。如果我们那个眼睛坏的看到的这个飞下来的毛发是真的，那佛会如实见到这个飞下来的毛发。但如果所见的这个东西是假的，在佛的圣智当中，这些东西不会显现。所以可是所有东西都不就是都是颠倒臆想吗？所以这些东西，这一个属于颠倒臆想的妄想编的东西应该没有。我们用一个这个我们刚前面讲的例子，就是我们有看到虚空，那可是我看到东西掉下来，现在讲凡属于原来存在的存在，不该存在的就看不到，就是空中灰花落下来，毛发掉下来，那是因为眼睛病，那眼睛没有病拿开的就是诸法的原来相，那凡是妄想分别的这个颠倒的自信的部分执着，那个无中生有的颠倒心啊，没了。好，这时候你眼睛好了，那毛发嘞？好，眼睛坏毛发人家比较不要了。如果天花乱坠啊，眼睛不好的时候看到好多花下来，啊，现在眼睛好了，那种没有花啊，想要把它关出来，关不来，因为没有就是没有。因为那是从你的病跑出来的。然而 然有前不见彼等，乃见彼等之真实。所以看到虚空没有挥发落下来，那病的时候有，当病好的时候只看到虚空，没有看到我话。以有所遮啊，以有遮因有所得，有无可得即安立为以破所遮故。好，以有遮以有所遮因有所得，有无可得啊即安立为什么以破所遮啊。因为有遮有得，那如果你遮掉这个自性，所以它无自性之可得啊，这就是这个。那它并不是不见什么，他说不是不见一切境，是不见那个妄想境，不见妄想境。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谈佛的究竟境，我们来谈到现在，我们一起来妄想境不见了。我们现在不是有立体电影，有一次我去高中的时候去看那立体电影，那个射箭啊，虚好像射过来这样，因为那戴上那个眼镜的时候好像过来，其实他为什么会过来，并不是大声过来嘛，是因为眼镜嘛，就现成立体的那个箭射过来，好像就要射到你身上，所以你就自己会怕啊。那其实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是没有。可是当你把眼镜拿下来的时候，那个电影再怎么射箭，就是在那里也不会跑过来啊，就不会跑过来。那可是戴上眼镜的话，他就跑过来，所以这一拿掉以后就没有，所以一拿掉这个东西，这些都没有，就是没有掉什么，没有掉那些让你幻想的、自以为有的。所以在现实当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本来以为有，后来了解以后没有，所以没有以后的那个没挂碍，就是你因为理解以后所得的自在。相对来讲，相对来讲，所以有没有看到境界？所以本来这个东西你会怕，后来一了解并不可怕，那东西还是原来东西，但那个本来会怕的因子不见了，东西还是东西，但那种无中生有的可怕因子被你理解以后不再可怕，这样。所以把那个虚幻的都拿掉了，所以见到什么？见到即便见到众生一切诸法实界实法界相，但那一份颠倒的意想分别的心见不见？好，我看又说无见即是圣见，亦因如是知啊。般若色受亦云：若不见色，不见受，想不可见，不见思，若亦不见心亦是。如来说彼见真法，是就是这样喽。对，一句话，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这句话就很好玩味。好，之前跟大家讲，不是灭五蕴皆空，是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他能不能见五蕴可以，他有没有执着五蕴没有？为什么？为什么要不要灭五蕴？除非你认为五蕴是有。如果五蕴无自性，我不需要灭，我只要照见就好了。所以从这里可以讲说，修行有没有要很困难修？所有的困难来自你的刚强难调之外，没有其他困难。来自于那个坚固不舍的那个妄想执着，除此之外其实没有任何东西障碍。所以最难改的是什么？心态。我们会讲好苦啊，好苦，真的很苦，只要你的心态不改，好苦。可是你心态改，即便生死现前也不苦。为什么？不是真有我在受死，是我的颠倒心让我受生死苦。所以试着，我觉得大家试着去真的放下看看，慢慢练习这种 我们现在要放不放，要放不放，为什么？要是放的要真的还有用，像我们的那个家里有很多东西其实已经20年不用了，那丢掉，哎，对了，20年没用，也许明年要用啊，所以家里就堆积很多垃圾，你放也放不下，用也用不到，就一直把空间占掉这样，哎，啊，小屁点，Q 干，生活空间都窄，哎，其实有万一要用，万一那我放下，万一要用了怎么办？就完了。那个有条件的这种东西啊，到最后就是不能彻底啊。好，我们再看。他说如来说比见正法，若众生见虚空，当观虚空云何见？佛说见法意图是于欲啊，不能表见法。就是说你若见虚空，请问你怎么见虚空？你怎么见虚空？虚空是有法，而这个法不见了叫虚空，是其他比喻就很难，就是虚空是透过有为法的灭掉以后，没有遮障的显出虚空，也就是说虚空本来在，只是把障碍的去掉就虚空，是就无所见，所有挡在虚空上的这个法无所见才虚空相，对，一欲不能表见法，只说不见者为五蕴，见者不见者是执着五蕴，见者为正法，此即真实意。如云随见缘起，即见正法，一样吧？那即见正法，即见如来，不是同样的道理？就见缘起，即见正法。为什么见缘起正法？因为看到缘起的话，就会看到法无自性。因为凡是众缘，所以他会什么？他会见缘起。所以这里面反过来，我们回头来看，实力，佛的实力能见什么？见缘起。众生内外一切众多缘起之法，而不会见自性。所以你看，见缘起啊，谁见缘起，即见正法。因为见到缘起，就不会见到那个自性，因为众缘所合。又如虚空，唯一意触爱，爱触言见彼或知彼者，为触爱啊，爱触若有，应有所得。由不见爱触，即见虚空，对不对？有法有障碍，有法可触，有法存在。好，那如果不见诸碍，即见虚空，所以虚空一定是透过某一个法的存在之后不见了以后，这个虚空出来。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法其实是由这个来烘托出空性的，所以从法的缘起处来看到无自性处。好，这个看此所见者就是说由不见爱处即见虚空啊，此所见者为虚空，不见者为爱处，若非如此欲而见，为见真实如见蓝色，即末二句所遮。末二句哈，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就是末二句所遮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这个就是你不能去执着持有这个见啊，你不能执着持有一个见，因为它是无见之见的啊。那这个我们讲说，若非如此，你见真实如见蓝色，就是变成说见蓝色就是真有蓝色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之前不是举例有一次那个一群学生去我们离岛去参禅，他说里面竟然有人，哇，在那，哇，好激动啊，很激动啊，哇，那有些人在哭啊，有些笑啊，然后说出他的境界啊，那禅师还跟他认定，对对对，另外一个说，我都快证果了， 那哦，好啊，好啊，我当然就一定提要要有的，都是往德相由有相去安立，这一大糊涂啊，还是很多人就栽进去。我、哦、那个，你看一个人内心安静，有时候当然会有一个激情，但如果是靠着激情来显发自己所证的东西，那根本是不安相，那是极粗糙的烦恼，怎么会是正向呢？结果对方不但不呵责他，还肯定他。哎，这就麻烦。哎，所以有些道理不知道，是我们讲的太高了，还是众生实在是因缘不具足？有些道理其实很容易就能认为，就看出是有问题。啊，就像有点像跟我们的社会一样，有些是非其实真有那么难分吗？但就是有一大票的人还真的能颠倒是非。我不知道，所以我在想，台湾的空气是不是隐藏了某些因子，把大家弄笨了？哎，真的，我这样想的，我不是讲，我说，因为实际上有些道理很明显，你不要带入太多东西，说对就对就做，还有需要谈那么多吗？就做，哎，他那么讲到就怪了，那这个对不对？难道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哦，请问老婆在干嘛？广告五村。生五寸就是100%还多还有余，就是要笨到100%已经很纯粹了，纯蜂蜜了，那还不纯？公道加温呢？就是会觉得说，这不管怎么样，的道理就是道理嘛，有什么好再那么那个东西啊？所以有时候就很难理解。如果你见有蓝色这样的见，其实你就知道它有问题。你记得实有一法可得，那汉尼所讲的法无自性，见你如见蓝色，这个就有问题了。今说不见五蕴者，为无漏根本智，见真实以前不见有法，不见有法，那个法都是缘起虚幻的，它当不见。度二地经云，天子真实一地超过具一切圣相一切自性，非如所言真圣一地啊！啊，真实一地，这个在般若经都有，在般若经里面处处都谈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个东西啊，有机会大家不妨去诵诵般若经，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去把我们现在是分析论证。但你如果从经典来讲，它可能直接说明，啊，比较不会有那么多论证的东西。那因为论证是让道理更加清晰，因为我们不大清楚。但如果直接观经典，也有印证的作用啊。所以超过具一切圣相、一切自性啊，非如所言真圣意境啊，啊，这个不是那个有所思得的东西啊。此说言圣意地时，心中别现能所二相，不如是见啊。故言无二相之具，非是佛地不知圣意之具啊。啊，就是说，这说言圣意地，心中别现能所二相，不如是见啊，不是又别现能所二相，故言无二相之具啊，没有二相。但并不是，非是佛地不知圣意之具。就是他没有在这种妄想分别啊。入中论释义云：若多不处所作有法，为正本性，由正真性，故名为佛啊。若多不处所作有法，不处所作有法，为正实相，这个叫做好、啊，为正真性，这个叫做这个好、啊。所以那个妄想颠倒的。一概名出。再来，此说诸佛如所有智，如所有智啊，见真实前，前不处依他起，为正法性，言无心心所行者，是说正真实意识无分别性啊，正分就无分别性。 那我们看到这个，这里面谈的是什么？如所有的时候，如所有是取其诸法共相。如果要观依他起的话，是什么？尽所有众多的因缘安立的法变了。那如果如所有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依他起，所以我们现在观依他起，像啊，这个是什么人？我们要讲人的时候，因为要别于他不同的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好，他是如何如何，我们会给他讲。好，就从他的依他众缘来以别于他跟别人不同，对不对？依他，因为他有不同的缘起。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相都去掉，我们就讲说大家都是人，就不管你过去了，也不管你的背景，反正我就用统一的概念把所有差异完全抹掉。对，那不管他是依他怎么样，在证如所有智的时候是怎么样啊？如所有就是取其诸法共相，总相空相。所以在言语如所有，就是看的本质性的时候，是抓诸法共相的时候，他有没有触那个依他起？没有，那种带远生的，虽然是从依他起体证诸法的空性，那在如所有智这一边来看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取其空义，所以他有没有去碰触那种依他的分别？依他的分别就能分别出去了，啊，两者不分开。但如果要把它解开，方便解开，如所有智所见是那一个法体的中心，那个总相的东西啊。所以言无心心所行者，这就分别了啊。这个广分别诸法缘起的，是说正真实意识无分别起，非说无心心所，没有染着，没有造作。并不表示没有那个缘起相，没有那个缘起法，但没有缘起法引申出来的妄想自信，就那个心情是对于法安立自信所造作，所造作出来的这种运作攀缘，这种心没有，所以无心心行，但不表示没有这些缘起法。显具论云：分别即心行，由离彼故啊，说真实义都无分别。分别即是心行，由离彼故说真实义都无分别。好，所以离彼故，所以无分别。啊，心行是要造作，就源于他任生分别造作衍生其他。所以要制止它，必须要停分别。那要停分别有这么道理，从这里来讲，怎么停止分别？把那个能分别的法看清楚，才能停止分别。当我把能分别的法看清楚的时候，这个让我在这里分别了无意义的时候，这个分别心才停的。所以要得无分别智，要从分别起。这里面有意思吗？有人认为要证无分别应该就无分别，不是，要证无分别要从分别起，就是说要得无漏智必须从文思修。所以有人说，哎呀，读书那么多没用，后头就有讲，这个有一个话，我现在临时可能不一定找得到。他这个讲就是，有一种修行障碍，让他后头我们会看到。就是愚痴无知是多的障碍。就不作意，就是等于是愚痴无知的少闻呐，这也是修行障碍。 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那不知道问题就以为就是这样。那你看分别才有心情，那我们必须从分别里面去破我们为什么会生分别的所依仗的东西，让你会起分别的这个本质啊，不成为你起心动念的一个有力根据，这时候无分别心就能放。所以文思修要不要分别？所以有些人一直在反对说不要学不要学，就这样修。我们大概也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讲不要学是不要一直在文字上作意妄想，但终究你还是要学个道理才能知道怎么用心。好，我们接着来看。如今云，云何甚异地，未多啊无心行，况诸文字。就连心行没有都没有分别造作。此说无心行意啊，即无分别行，无分别行造作分别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当然无法停止造作了，因为对你来讲它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心行在哪里？像现在我们都在心行啊，你打坐也在写，你打坐也在写的，你一定是先我们任何一个刹那都是站在某一个肯定底下的一个分别嘛，啊，所以就算你坐在这里都不动，你也在执着，而且执着是什么？你看我坐着都没动，有没有在行？行就是照做，对不对？有没有照做？有，因为你的心一直在继续维持你的我所，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就算你乖乖坐在这里，还造无量罪。哦，你说，哎呦，我那么乖也造罪，造，而且始终在三界。为什么？你就这样乖乖的守住我，那不是造罪，那不是什么？所以不进则退，要不起正念，你就是乖乖躺在那里都不要动，依然生死轮回。你造有啊，你造啊。只是你是用一个绵绵密密的心情继续分别我所，所以你装呆照样阎罗王抓你去。只有修行他才能跳跃，为什么？你都不照也继续在持守对五蕴的执着，而这个五蕴的执着就是轮回，是难道这无况之文字啊？无况之文字也没有啊。对，又入中论事，以有学胜啊，根本定持啊，非毕竟灭，要成佛事乃毕竟灭。所以有学胜者啊，他因为没有根本灭，所以他相对的以没灭的地方起他所执的法。好，那我们再来讲。所以之前我们要谈到。圣者入涅槃是怎么个入法？有没有入？有没有涅槃可入？其实你入的涅槃是怎么样？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你灭掉的才有资格入涅槃，而你入的涅槃刚好是怎么样？刚好是你执的地方，应该是这样。你知道吧？你之所以能上二楼，刚好是你舍一楼，舍一楼才上二楼，而上的二楼刚好是你执的地方，是。所以，当你只有涅槃可执的时候，其实实无此法让你执，但众生皆因他所舍离的执着，还显出实有涅槃成可入。所以他反而是在这个地方另生一个极尽处而入，所以声闻入涅槃其实是一种颠倒，但他这个颠倒却不是虚拟的，因为他这个颠倒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颠倒？正因为他也见到一分法性，那这个一分法性以后却显示一种极尽意，就在这里取才叫入涅槃。否则就不会讲生死即涅槃，没有另外一个法叫涅槃。所以当你有所入的时候， 其实有所取的时候反而是颠倒，而这个有所取让你取涅槃，其实真正的功德来自于你前面的舍，其实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看啊，有些圣啊根本定时啊会一经灭，要成佛圣难一经灭。彼次又说，若无彼性，则诸菩萨为正彼故，修众苦行，因成无用。啊，又有解释啊，这个说，哎，但到底我们讲的那个一切都不可行，那这个就开始疑惑了。那一切都无的话，那菩萨为他修他，修众脱苦行，因成无用啊。并引经证云，如云。言等本性为何？曰：不为不造作，不观待他，是离无明意会所通达之本性，此性有也。曰：谁引无此？谁引此无？此若无者，诸菩萨众复为何意？修般若波罗蜜多道，然诸菩萨实为通达此法性故，如是情形百千万劫。这只有讲这句话，最主要证明什么？不是你讲的完全空洞的。那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无心心行，诸佛所证的，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去抉择的。所以这个抉择其实这里谈的不是还不是很多，但至少也提到了。提到什么？如果你认为一切都空无所有，你所证的东西所谓的真实，是因为他误解无自性，所以认为一切都有无。那我为什么要证无？我还修有，由修有来证无，那不是很怪吗？也就是说，如果都无彼性，那个真实意性啊，真实意性如果都没有，也就是说，我修了很多辛苦，没办法得到一个有所得的东西，那我平常修那么辛苦干什么？是好，那就讲说，那若无彼性。那为什么修众多苦行呢？那这变成无意义的，因为修是有啊，那要证的是无啊，那我为什么修有去证无？对没？所以他又引经典来证明即是有。那问题就一下说有，一下说没，前面说没，现在又有，那这个问题就卡到了啊。讲没的话空洞，讲有的时候跟世间法又捆在一块。所以就变成你必须要对这个有无佛的功德所证的如所有性的功德跟尽所有性的功德要能融进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对真空跟妙有的道理要合得来，这只是空的知见才正确的，所以才问到这个。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